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记载在民数记35章9到15节、25节及28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民数记第35章第9节来，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分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者的大祭司死了。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人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弟兄姐妹平安，好，也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个安哈。耶稣爱你，我也爱你。OK 呀，时间过得真快哈，已经进入了8月份了呀，过了一大半，很多学生啊，听到8月都心里很哀愁啊，又要回学校了。Yeah, 好呀，但是大家也看得到哈，最近那个天灾很多哈，地震还有洪水一大堆哈，呀，那也求主来保守他们，那也更让我们更加警醒度日啊，呀，好，那我们再来读这几节经文啊。这个是35章的第1节到第7节，来，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哈。来，开始。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约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这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视为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视为往外量1000肘，另外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梁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有给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堂堂进入这个民数记35章了哈。那其实今天这一讲是我民数记最后一讲了哈，接着就要到生命记去了哈。很感谢主，我们摩西五经已经讲了4卷了哈。好，那我们上次呢讲到，就是民数记在32章的时候，他讲到有关于流便支派 还有加德支派，他们在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就看到那个亚谢地跟基列地那个地非常好，那又加上说他们的养的这个牲畜又很多，所以就要求要他们要留在那边啊，就是他们想要得约旦河以东的地啊。那就是那一段，那后来摩西要他们说他们也要一起过去征战，征战完之后这些战士才能够回到河东地啊，约旦河东。好，那这个过了之后呢，到第33章34章，那摩西就再一次的跟以色列民哦，以色列民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代了，有没有哈？第二代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又重新的跟他们就是再跟他们回忆一下过去40年来这个第一代所经历的这些事件啊，又跟他讲了一次啊。所以因为我们都很熟了，所以我们这一段我们就跳过了。所以到了今天的第35章，那就是我们读到的今天的经文。那35章又提到了怎么样，神又交代摩西几件事情啊。那特别就是说他要把刚刚读的有48座城要分给利未支派的人啊，也就是说到时候利未支派他们不分地也不分，但是呢就是由各支派要给他们城，那总共要给他们48座城，那48座城里面其中有6座城要当成所谓的逃城啊，就是所谓的逃城啊。好，那当作逃城。好，OK， 好，那我们刚刚也读到了哈，那刚刚有讲到每一座城的外面啊，我们刚刚读到就是向东西南北啊都扩展出去2000肘，有没有？哦，刚刚有读到啊，那2000肘就是让他们也可以在那边做，也可以做一点小畜牧业啊等等啊。但是这个等于是一座城呢，外加外面啊。好，那我就有一个问题问大家，你们家附近有没有这个犹太的会堂？没有哈，你们家没有，我家刚好附近有了，有会堂。那通常会堂的外面哦，他们就是说那个走道哈，铺的人行道啊，就铺的特别多。那你就可以知道，你家如果附近没有的话，你们也常常会看到他们是走路去上会堂，有没有？哦，一般都走路上会堂嘛，哈。好，那我就要讲到哈，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规定哈，就是说安息日那一日可以走多远，他们有定这样子哈。那个我们是没有哈，他们是说安息日到底可以走多远？那这个安息日可以走多远？这个就叫他们所谓的安息日之城的旅程就对了哈。好。那这个距离是怎么样推出来的呢？这个距离这个安息日的路程，其实你如果去使徒行传那里，你也可以看得到啊。1章12节，他这里讲到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有没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所以说他安息日有一个距离，他们有一个规定的哈。好，那其实哈，那个安息日的路程，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一段经文，根据那一段经文来的啊。因为呢，因为城外面就是2000肘嘛，那2000肘你知道啊，肘怎么算？像这里到这里啊，所以一般的话，差不多45公分到50公分的啊。那如果1000肘的话，就变成多少公尺了？就是500公尺嘛，是不是？50公分，然后如果乘以1000，那就是500公尺，对不对？那如果2000肘的话，就是等于大概多少？1000公尺就是1公里，哦，就是1公里。那也就是说，他们活动的距离就是 那一天呢，可以走的距离就是大概就是这么近，所以说很多犹太人他们会住在会堂附近嘛，所以你就很少看到说他们会开车来，这是不行的啊，对他们来讲不行，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个经文，就是35章的第5节那里讲出来的哈。那如果说那现代的这个犹太人，如果说超过的时候怎么办啊？超过了怎么？那他们就是说事先呢不是在安息日那一天啊，他们就先开车开进那个里面，或者是住朋友家或者旅馆。然后安息日那一天再走进去好，那这个是有一个它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所以就顺便讲一下好，那刚刚有讲到的六座陶城那六座陶城，分出来六座陶城，那其实到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真正进了这个迦南地之后，也就真正实行了那你如果去看约书亚记20章7到8节，它里就有讲了他们就设在哪边，就是在约旦河以西，那就是迦南地有三座，那三座就是你如果看上面这个经文7到8节就是。有基底斯，有示剑，还有希伯伦，然后呢，如果在约旦河以东，那就有戈兰、拉莫，还有比西，有三座，另外三座，那这三座，这总共有六座，哇，这个可能大家看不到了会不会？好，这个是你看这个是约旦河嘛，对不对？约旦河以东。以西是迦南地，这里有基底斯、示剑，还有希伯伦然后约旦河以东，从上面下来有戈兰、拉莫，还有比西好，稍微记住一下这六个城市的名字其实都有很重要的含义在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清楚好，就大概。那还有一个，你看这个距离就是变成，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地方到任何一个陶城都算是方便都可以，就是大概就是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赶到的所以这也是他们在设计陶城的时候有一个策略性的一个安排，就是我等一下也会说明好，那刚刚读到的陶城是为了要让这些误杀人的人为他们设立的一个避难所，使他们就可以在里面等待审判的期间得到保护那这也展示出神这个安排的这个公义还有怜悯那即使就是说有一些犯错的人，他也有机会得到公正的审判跟庇护那这提醒我们，神的公义跟怜悯并存那。他也愿意每一个人，每一个犯过错的人、犯罪的人都能够悔改和自新的一个机会所以陶城它的基本的那个精神也在那里好，那我想就今天就透过这个经文，那我们就来学习因为陶城的目的，它也预表出一个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下手，会学习到陶城象征着神的救赎跟避难所然后在基督里我们是可以找到赦免跟庇护我们从这两个方向来学习好。陶城的主要目的刚刚有讲到了就是让那些误杀者可以逃到那里去。那什么是误杀？什么是叫误杀就是不是故意的，就是误杀嘛。 那故意的我们也知道，就是有预谋的，对不对？所以说在圣经上里面有讲到的，你如果是已经怀恨人家在先的，有预谋的，然后你拿的那个武器啊，你的工具是石头，不管是石头或木棍或铁器，那上面都经文上讲，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木器的话可以致死人的，你已经知道可以致死人的，而且你又怀恨在心，你打人家，那这个就是故意犯的，这就不是误杀了。那圣经上也有一个例子，但是误杀它是用什么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两个人去砍柴，去山里面砍柴，结果一砍一砍，结果斧头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就砍到你的同伴了，糟糕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误杀了。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律法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没有通常会这样嘛。所以说就是为了要拯救这些误杀人的，所以就设出了逃城，让他们能够逃进去，就不会被追杀了，所以这个用意在这里。那我们从刚刚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归纳出几个要点，逃城的一些特色。好，很清楚的，逃城这是一个人能够逃脱死刑的一个地方，如果他没有进去，在城外他可能就会被人报复，会被人杀害了，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特色，一直强调就是让误杀的人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好，那第二个特色就是这个人一旦如果跑进去逃城之后啊，他就不会再受任何的追捕，要报复他的人也没有办法报复他，这是一个特色啊。那所以说，但是呢，你如果出去的话，那就你就自己负责了，你一定要在逃城里头啊。好，然后再来，那这座逃城也提供了等于是一个安全、一个避难的地方啊，所以这它的特色啊，第一个特色也在这里哈。那再来，任何人啊，任何进入这个逃城的人，就不管他是谁了哈，不管是以色列民，或者外邦人，或者奴隶，当时的奴隶，反正进了这个逃城之后，他等于是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所以逃城接纳的任何的人，任何他没有种族之分，完全都可以安全的进去。而且这个逃城呢，就是他的大门啊，永远都敞开的，它永远不关闭的，你有事情你就可以跑进去了。好，这也是一个特色。好，再来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说你一旦进去了之后啊，你就住在里面，就会得到应该有的照顾啊，会得到好的照顾，而且也被提供了一个维持生计所需要的一切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特色啊。好，再来一个，进去之后呢，进去之后刚刚讲过了，你如果一出来的话，你被杀害是你的事了啊，你家的事了，但是你如果在里面，你就不会被杀害。那等到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等到那个大祭司，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如果死了之后，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出来了。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祭司他的死可以赎回那个逃进去逃城里面的这些犯错的人，他有一个救赎的赎回的一个意义在。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好，再来一个， 这些陶臣刚刚有提到了哈，他都有一些战略性的一个选择哈。战略性选择就是说，以便让任何人，就是他可以很方便的，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可以逃到陶城里面哈。也就是说，让陶城变成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又是敞开的啊，这是一个。而且，你如果看这个经文啊，在《生命记》里面特别讲到了哈，他说要将耶和华使你们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哦，那这个很重要哦。你除了有陶城之外，你那个道路如果不预备好的话，它很难跑进去嘛，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道路都一直都修得很好的啊，就是说让人家很容易走，而且呢，据这个圣经学者还提到啊，不只是说道路要维修得很好，而且道路都有很好的指示牌，啊，可以往哪边走，往哪边走啊，那你就可以赶快跑进去啊。这个都是提供好，让这些能够得到救赎啊。虽然犯了错，他可以啊得到救赎，而且是误杀的这个过失而已哈。好，弟兄姐妹，你们啊有没有人很喜欢去这个山里面走那个 trail？ 喜不喜欢去走的？来举个手。哎，很多人哈。很多人都喜欢走哦，好，我们也很喜欢哈。那你去走 trail 有一项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是什么？哎，标记哎，对啊。那通常在 park 里面的标记一定都是涂颜色的啊。比如说这个是 black， 这个是 red， 这个是 yellow 啊。所以就沿路。他就会涂颜色让你去走。我曾经有一对朋友哈，也是主内弟兄姐妹哈，他们两夫妻去走，啊，就在啊，也是在 Virginia 的一个山哈，一个 trail， 哇，一走进去找不到那个标志，结果在里面逛了五六个钟头，都差点喊救命了，你就一直绕不出来。那个等于是走迷了哈，呀，所以那个有那个标志非常非常重要哈。我们啊，听说美国东岸啊，美国东岸可以见到最早的第一道曙光啊，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太阳从东边出来，你如果以美国本土来讲，哪边最早看到那个曙光，听说是在缅因州的 Acadia 的山哈，哎 ，Acadia 的那一座山啊。好，那我们在啊2021年的时候，我们也去缅因州去旅游嘛，那就是因为这个是第一道曙光就在这里发生啊，就在这个 Acadia 的山顶上哦，所以我们就很盼望能够去见一见这个美国的第一道曙光哦。那要上去呢，那就要登山哦。我们就在半夜的时候，差不多3点多就要起床。那3点多起床，就是说呢，之前的白天先去探个路，入口在哪里，然后3点多就起床了。结果这个头就带着一个头灯。然后黑暗的哈，暗暗的，然后就是两个家庭就这样摸黑，就这样慢慢爬上去哈。那你知道在那个全部黑的时候，要看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路标了，那个颜色。所以我们就因为头灯照上去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么短短的距离，所以就一定要盯着那个路标一直走，一直走，然后走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就终于走到山顶了哈，山顶之后哇，就有一群人在那里等了，就一群人在那里等。那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哎，这个山顶旁边其实有一个 parking 的地方，你其实可以开车上去了。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啊，而且是半夜。那我们靠的就是这样摸黑摸黑，就这样摸上去了哈。那这个就是第一道曙光哈。那等到白天之后啊，看完之后，哇，我们一看到也吓一跳，那个山是很倾很陡的，你可以看到很陡。那我们爬的时候，你看这里，这里就看不到了，嘿，这里就有一道蓝蓝的啊，我们就沿着这个就可以慢慢的爬上去啊。那一样的哈，就是沿着路标达到了那个第一道曙光，见到光啊，一样的，神给百姓哈，给这些啊建立陶城的，也提供他们一个很好的道路，然后呢，也给他们很好的路标哦，让他们很容易的就能够达到啊他们要去的地方。那陶城，我们这样讲来讲去，弟兄姐妹已经知道，陶城其实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就好像逾越节门框上涂了羔羊的血的房子一样，当你进到里面，你长子就不会被击杀哈。那这也像是什么，也像是挪亚方舟一样啊，你只要进到挪亚方舟里面，就不被洪水淹没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陶城啊，罪人在基督里他可以找到了避难所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么讲，我们可以得到基督救恩的保证，我们可以逃离困境，并且在耶稣里找到避难所，而且 并且能够抓住摆在我们面前那个人生的一个盼望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开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更深入的从这六座陶城的名字哈，来认识陶城更多的属灵上面的意义哈。刚刚又讲到了，在啊迦南的啊最上面的这个基底斯哈，其实基底斯的原文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圣所、圣洁的意思啊。那基底斯意味着神为特定的目的还有计划所分别为圣的，所以因此当人跑进去了基底斯，就意味着进入的好像进入了一个圣所一样，一个避难所，一个安息的地方啊。那这个人就可以免掉了恐惧、内心的内疚还有惩罚的一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可以得到救赎，到了一个可安歇的地方。耶稣他描述他自己，他说，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啊。进入耶稣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啊。耶稣是我们今生所面临风暴的一个避难所跟安息之地啊。好，基底斯。再来第二个事件，事件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啊，除了地名之外，它的另外意思就是肩膀的意思，就是力量的意思啊。那被认为是一个力量和安全的地方，事件啊。那先知以赛亚，他曾经说，在九章六节，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啊。好，那这一位指的是谁？耶稣基督嘛啊。好，那这里有讲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那后来呢，他又继续的阐明弥赛亚这位受苦的仆人啊，他怎么讲？他说他诚然 担当我们的忧患，担当啊，背负我们的痛苦。因此耶稣是我们所处在这个艰难时期的力量跟保证啊。好，所以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这个陶城，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得着从神而来的力量啊，因为他要肩负我们的忧虑啊。好，第三个希伯伦啊，希伯伦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是联合，是朋友，是交通的意思啊。所以在陶城上你可以找得到与上帝交通团契和友谊。那更重要的是在 逃到城里面 不仅仅是在寻找那个避难所而已，也是为了被判无罪和宽恕而来的。而耶稣正是人与神中间的中保，每个人也都因为罪而失去与神的交通团契跟友谊，但是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啊。以弗所书这里也教导我们，他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呢如今你们怎么样，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得以亲近，已经跟神和好，跟神亲近了，进入与神的团契了啊。好，那再来，在约旦河东面啊的这个比西这个陶城，它的字根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啊，是一个坚固的堡垒。那比西的意思是一个坚固的围栏，是一个坚固的要塞，坚固的堡垒啊，也就是一个非常安全坚固的地方。圣经上记载哪一位哪个人最有智慧？所罗门，对，所罗门哈，因为还记得所罗门他跟神求什么？求智慧啊！神问他说：“你要什么？要金银财宝，我都可以给你。”但是所罗门说：“不，我只要智慧啊！”好，那所罗门这个这么有智慧的人，他终其他一生，他明白了有一点，所以他写道，在箴言里面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啊。”也就是说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啊，一人奔入，就是一人跑到了这个堡垒里面，就必然要得到安息，得到安稳啊。同样的啊，大卫王他一生的功业，他也知道，他说在上帝里面，上帝是他唯一的堡垒啊。他在诗篇里面十八篇第二节这里讲到，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啊。因此，我们所处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头，耶稣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啊。我们可以跑到他那里来寻找避难所，还有安全的力量啊！我们可以从那里得着。再来，拉莫，拉莫在希伯来语里面的意思是高高在上，是一个崇高，是一个居高临下安全的地方啊。那现今所有我们觉得如果自己被藐视、被看低、被看得很低下，或被拒绝的人都可以进到那个基督的陶城里面，都可以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然后让基督来提升啊。保罗也这么说，他说神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神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能够在属灵上面，在灵命上面的提升啊。耶稣比一切的困难的城墙都高大啊，比一切想攻击我们的人都更强大。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来奔向他，来寻求帮助啊。好，最后一个哥兰， 戈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避难所，很直接的啊，就是避难所，而且它也蕴含着喜乐的意思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耶稣的这个避难所里头，能够欢欣鼓舞，能够得到大的喜乐。对我们而言，耶稣是我们的主要喜乐啊，除了他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充充实实的喜乐。他特别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啊，这个我们啊新生命团契刚查过了啊，十五章里头，耶稣就用了葡萄树跟啊枝子的比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藏在他里头啊。那所以他就借由啊这一段话，他就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都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能够存在你们心里面，然后也并叫你们的喜乐也可以满足啊。那他又讲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但是今天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进入啊神的同在，进入他的避难所，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喜乐的满足啊。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些陶城的名字，我们更可以清楚知道，我们的避难所是耶稣基督啊，他是圣洁的，他肩负了世人的罪孽，然后因此我们现在可以与神团契相交，而且他也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并且我们也可以被他高举，特别是在困难的处境里头，相信他的人也都能够得到永生的喜乐啊。但是弟兄姐妹，仅仅知道说我们的逃城和避难所还是不够的啊，我们必须要进去啊。我们如果远远看着那个避难所不进去也没有用啊，我们也必须要住在里头啊。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留在他里头，也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正如诗篇所讲的啊，进入神的同在，亲近神，是让我们能够得着益处的啊。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啊，大家都闭上眼睛，做个深呼吸，放松你自己。我不晓得你现在的处境是如何啊，或者你也正处在暴风雨中，正面临着生活的逆境，好像每个人都对你不好，好像没有人要理你。也可能你面对着身体的病痛，没有人可以倾诉，你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也可能你也正面对着工作的压力，或者是工作的困难，你对未来好像一片茫然，毫无信心，充满疑惑。或许你也对自己的儿女有些失望。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逃城的距离一天就可以到达，更何况主耶稣的避难所就在你身边，只要你愿意，那个路是平坦的，你随时都可以进到他里面，得享与他同在的福分，得着他的喜乐，得着他的安慰，得着他的力量，得着他的保护，得着他的赦免。大家再深呼吸一次，好，请张开双眼。 好，让我们来读腓立比书四章七节，来，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来继续，所以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记得我这个已经讲过了，大家一定都还记得。Christopher Yuen 啊，袁佑轩啊，他是学牙医的哈，他但是呢，他因为沉迷于同性恋以及吸毒。以及贩毒、卖毒品，他的 毒品贩卖跨越了美东11个州啊！结果就在他要毕业的前几个月就被退学了啊！那他生长的家庭，他父母亲本来就不和啊，本来就。有点要闹离婚，结果当母亲知道他的情况之后，母亲的唯一的希望就破灭了，母亲不想活了，所以他母亲想最后再见他一次面，母亲就想去自杀了，所以他的妈妈就在旅途当中要去见他最后一面的时候啊，刚好在车子 的那个旁边就有一张单张哈，那这张单张是某一个教会的单张，结果他妈妈就看着单张上面就写耶稣爱世人，耶稣救世人，所以他妈妈就拿着这个开往桃城的这个路标啊，拿着就去找到了这个教会，找到这个牧师，结果牧师跟他面谈恳谈之后，结果就带领他信主了。信主之后，他就很信靠神啊，每天的祷告，为他的儿子的安全来祷告，为他儿子的生命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他儿子袁佑轩啊，已经都没有跟家里联络了，所以他妈妈祷告的唯一的一个就是说，请神带领他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过了几年之后，有一通电话就响了，他妈妈一接，就是袁佑轩打电话给他妈妈说，他已经被抓了，现在在监狱里头。他妈妈当场哈利路亚赞美主，终于抓进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因为袁佑轩的其他的同伴啊，早就都在街上被枪杀死了啊，他那些狐群狗友啊，贩卖毒的，所以进了监狱反而是一个更安全的一个地方啊。结果呢，不只是这样，袁佑轩又在里面，又从垃圾桶又找到了另外一个路标啊，指向避难所的路标，就是一本圣经啊。结果袁佑轩就在一个晚上里面把马可福音全部读完了，结果就心里感动，就接受主了啊。就这么一接受主，一真正的进入了那个真正的平安的地方啊。后来他就决志的跟随耶稣啊，后来他戒毒，然后也摆脱了这些情欲的困扰，结果出狱后他就去牧笛神学院啊，去读，后来一直到了读到了博士，后来就成为牧笛神学院的教授啊，神学教授。接着呢，也因着他们一个一个进入了神的避难所之后，后来他爸爸也进去了，后来他们全家 就乐融融啊，全家就一起到每个地方去宣教，去传讲神的福音，去传讲神是他们的逃城，是他们的避难所。弟兄姐妹，同样的啊，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当你有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神就在你身边啊，那个道路是畅通的啊，你随时可以进去，门是敞开的啊。特别是各位朋友啊，你如果还没有进去的，请你赶快进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又啊借着啊逃城也启示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逃城，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堡垒。主，我们啊有任何事情，主，我们当然要来进入你的同在，进入你的堡垒，进入你的啊逃城，你的啊避难所当中，得着从你那儿来的力量、喜乐、赎罪、安慰。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